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我们知道年纪老迈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在等待生子的事情这上面等了好几都没有见到神应许的实现。两个老人家见到自己身体也渐渐的消弱了，消退了，撒拉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以人的眼光来看他们不可能有孩子了。亚伯拉罕没有想到99岁的时候竟然耶和华向他显现，再次的印证他后裔会极其的繁多，又对他说他的妻子撒拉会生子，神要赐给他，赐福给他，使他做多国之母。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话语就伏伏在地嬉笑。以后在第18章，耶和华在曼利树下向亚伯拉罕又在显现，又告诉他撒拉生子的事情，神所说的话却被撒拉在另外在帐篷里面听到了。撒拉暗笑，耶和华这样说，耶和华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亚伯拉罕又经历到神，他又学习了信心的功课。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学习到信心的功课，有4个信心的功课，我们上一次我们所学到的，第一，信心是超越理性的；第二，信心是要操练的；第三，信心要经历神；第四，信心是被磨练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同样的，求你来帮助我们来学习信心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理性，学习我们要不断的来操练，在我们的生活中操练来经历神，我们也要被磨练。主啊，帮助我们，好多时候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只看到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做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是在有时候没有信心走前面的道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带领今天早上我们的时间，我们一起继续来学习亚伯拉罕的功课，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第18章，第18章是一个很特别，是被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章。为什么它很特别呢？因为特别是神亲自的以人的样式显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特别是什么？亚伯拉罕和神之间有一个不寻常的经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三方面。第一方面，他和神之间有亲密的交谈；第二，亲密的交谈当中，他更加的认识到这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三，他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很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为人的需要祷告。就是这三点，也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改进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很努力的去做到这三方面。我们看第一方面，和神的关系的第一方面是和神有更亲密的交谈。我记得在2012年我曾经用好多堂的信息讲台信息和大家一起来看那个敬拜的课题。我记得曾经跟大家谈过，敬拜是神发动，敬拜是神向人启示他自己，而人听到神的启示回应给上帝，这个就是敬拜。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吗？可能忘记掉了。敬拜是神发动，人回应。回顾我们过去几堂的主的信息，我们知道说神跟亚伯拉罕的沟通是什么？是神主动，而不是亚伯拉罕主动。这个是敬拜，神主动，神亲自的和亚伯拉罕交往，亚伯拉罕然后对神的话语发出回应。好像比方来说啊，十二章第一节讲到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十二章七节呢，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第十三章十四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第十五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十七章一节，耶和华向他显现。从今天我们看到神说话，神显现，这些都是神与亚伯拉罕之间的关系的建立开始，从这里开始。什么叫做敬拜？敬拜是神启示，人回应。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敬拜的关系，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是敬拜的生命。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顺奉乃是理所当然。这里侍奉这两个字就是敬拜，敬拜是人和神之间的一个交通，敬拜是我们回应神对我们的启示。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就包含了祷告，祷告是敬拜中的一部分。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祷告如果是神主动发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的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敬拜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很自然的就向神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他自己。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满有权柄、满有威严的神，如果人要主动的和他亲近，这位我们是很不容易做得到，除非是神亲自的来跟我们也亲近，神亲自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启示给我们，要我们跟他亲近。就在我们在这种情况底下就很容易投入在敬拜里面。我举一个例子，就像如果我们要跟美国总统建立好关系的话，我们就要和他交谈。如果我们主动的拨电话到白宫去，总统不可能会理会我们，他不也很不可能是会回答我们的电话。即使他回应我们的电话的话，他可能在电话的另外一端很用很严肃的口气跟我们讲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距离。如果美国总统他谦卑下来主动拨电话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电话我们之间的交谈不一样，我们就会感到我们跟美国总统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创世纪第十八章描述一个炎热的巴勒斯坦沙漠地带底下的一个情景，他描述说亚伯拉罕 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天气炎热的关系，在那边纳凉。他有了一个很特殊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神亲自的来到世上和亚伯拉罕交谈，神主动的和亚伯拉罕接触。这一天，亚伯拉罕坐在曼利树下的帐篷门口的地方。十八章第一到第二节说，耶和华在曼利树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住，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耶和华在曼利橡树下向亚伯拉罕以人的样式显现，亚伯拉罕见到有三个人在对面站住，这三个人亚伯拉罕没有见过，他们不曾见过这三个人。这三个人的当中有一个人是神肉身的显现，神把他自己降低到一个和人同等的地位上面，神用亚伯拉罕听得懂的话以及亚伯拉罕可以明白的话语和他交谈。神以人肉体的身躯显现在亚伯拉罕，他可以吃，他可以喝，这个形态啊，显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耶和华所以可以不需要这样做，他可以不用这样做，但是神为了要和亚伯拉罕之间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要和亚伯拉罕建立关系，他谦卑的以人的样式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其中一个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是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也就是耶稣基督。创世纪三十二章讲到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他夜间起来，他就起来后把妻子儿子都个个都叫醒了，大家来一个大搬家，有谁在三更半夜搬家呢？根本很没有人在三更半夜会搬家。全家人大小渡过亚伯渡口的另外一端，只留下他自己雅各一个人。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要三更半夜搬家呢？因为他要逃难，他害怕哥哥以扫来杀他。这个时候的雅各就在亚伯渡口的一端独自一个人，突然间有一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个人和他摔跤，一摔就摔到天亮。那人见自己胜不过雅各，就把他的大铁锅扭了。后来雅各发现和他摔跤的不是常人，乃是神，就要求神给他祝福。和雅各摔跤的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以人的身份出现在雅各的面前。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牺牲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死里复活。在旧约，神以人显现，以人的样式出现，他一般上三位一体的第二位。 神把自己降低到一个和恶人同等的地位上面。神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亚伯拉罕可以很自然的和神面对面接触，这样的个接触好让双方都能够像好朋友一样毫无约束的交谈。亚伯拉罕毫无害怕，显现在亚伯拉罕面前的这三个人是谁呢？一位是耶稣基督，另外两位是天使。可是有人解经说这三位是三父子圣灵，我不能够接纳这样的看法。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亚伯拉罕见到这三个人的心情。假设有一天英国女王和她的两个使者来到我们家的门口来探望我们，我们的心情会怎样？我们一定是很高兴，很惊异啊，很感动。我们会感觉到，哇，到底是谁和不配，竟然君王来探望我们。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想象亚伯拉罕认出那探望他的三个人中一位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的耶稣基督，他必定是非常的惊讶，他必定是非常的感动。神是生命的主宰，神是当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神是蛮有能力蛮有权柄的神。这位神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这位神不是无法接触的神，他是愿意和人建立关系的神。这个是神的属性，他聆听人内心的痛苦，他垂听从人内心深处发出来的祷告祈求的声音。他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神秘的神，神不是和其他宗教一样，我们所相信的神跟其他的宗教所制造出来的神不一样。其他宗教是用人手所做出来的神，他做出来的神是很恐怖的一个容貌的神。可是我们所相信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神是人可以跟他亲近的，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亲近他，只要我们肯来到他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只要我们能够肯来到他的面前向他倾诉我们内心 的痛苦，内心的需要，只要我们肯谦卑在他的面前敬拜他，神就会跟我们亲近。亚伯拉罕见到三个人在帐篷对面站住，亚伯拉罕认出他们是谁，亚伯拉罕的反应是怎样呢？他说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匍匐在地。请注意经文里面有三点，我把它用红色列出来。这三点是什么？亚伯拉罕跑去迎接，表示亚伯拉罕见到这三个人之后他好紧张。第二点，亚伯拉罕匍匐在地，这是下对上辈的行动。就是这个行动是怎么样的行动？这个行动就是敬拜。第三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称呼这三个人我主，对方是亚伯拉罕的主，这是对神的称呼。从这三点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认得出这三个人的身份。 他们这三个人是为了要探望亚伯拉罕。见到这三个人后，亚伯拉罕的行动是：我主，你落在我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在家庭心里，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你当如此。亚伯拉罕好忙，他忙什么？他拿水来给这三个人洗脚，他拿饼来给这三个人吃。第六节，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叔叔拿三细亚细面条做饼。那么第七到第八节说什么？这三个人是说，讲到说，为这三个人预备的食物的确是非常非常丰富的食物。那这里讲就说，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宰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丰富的款待来到他面前的这三个人。这里我们可以归纳亚伯拉罕怎样款待这三个人，有两点。第一点，他把最好的拿给这三个贵宾享用。第二点，他以最快的速度来款待贵宾。新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也是一样，教导我们什么？客要一味的款待，不要误解这个意思啊！不要说 OK， 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只要做一道菜一味就够了，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客要一味的款待，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如果我们接待客旅的话，我们有时候会接待天使，是真的。亚伯拉罕这一次不单单接待了天使，而且接待了耶稣基督。亚伯拉罕见到三个人就跑去迎接他们，告诉他们他要拿水来给他们洗脚，拿饼来给他们充饥。是三个人的反应是什么？就照你所说的行吧。这三个人很不客气，中国人来讲，不敢当不敢当啊，不用客气。可是这三个人说，你照着你所说的行吧。神接待亚伯拉罕的，神接纳亚伯拉罕，神接纳亚伯拉罕的借贷。为什么呢？因为亚伯拉罕的借贷中，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很密切。如果我们肯开放我们的家来借贷，出到山镇朋友，请他们到家里吃一顿饭。因为我们这样的借贷，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更密切，我们之间的距离就会更近。借贷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被神带到一个地步，再加上亚伯拉罕的借贷，神和亚伯拉罕的交往就像朋友一样的来往。从这边祝福就这样的临到亚伯拉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更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 三个人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外面交谈，使亚伯拉罕吃惊的是什么？神问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在哪里？怎么一个陌生人知道我妻子的名字叫做撒拉呢？回答对方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的话更加令亚伯拉罕心惊胆跳。的确，接下来所讲的话真的是吓坏了亚伯拉罕。接下来神讲什么？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从这个所讲的这个话当中，亚伯拉罕确认和他说话的是神，不是平常人。他认识这位神是无所不知的神。在帐篷里面的撒拉听到神所说的话，他就暗笑了，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更印证了在亚伯拉罕面前的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自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无以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从亚伯拉罕和神之间的这个沟通，他对神的认识更跨进了一步。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我们天天读圣经，天天祷告，使我们更加的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越亲近神，我们就能够越认识他，我们就越能够明白神的属性，我们也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是信实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以及他做事的法则是怎样的法则。所以耶伯记第五章第九节说，他行大事不可赤度，行其事不可胜数。这个就是属灵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如果你没有读经祷告，你没有灵修，你跟神的关系日子久的，越久就越疏远，越久就越疏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肯向前跨越第一步，向神走近一步，神向你走近一步。如果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亲近我们。如果我们不亲近神，神不亲近我们。我不知道你的属灵的光景怎么样，是不是神跟你离得好远好远好远好远？如果神跟你之间的关系是离你好远好远好远，你现在就要站起来，回到神的面前，学习天天读圣经祷告。亚伯拉罕跟神交谈过后，圣经就说，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请注意啊，亚伯拉罕和他们同行。这里神与亚伯拉罕的 亲密关系已经在这里表达了出来，与神同行就是与神交通，与神同行就是与神成为亲密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呢？亚伯拉罕送三个人一程，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的时候，神就把他内心的话就讲了出来。讲什么？就是第十七到十九节啊，十七到十九节啊，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满足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丰富他的种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并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要学习跟神同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朋友，朋友是什么话都可以讲的，朋友是讲出自己内心的话，从对方的内心的话中我们也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从对方的话中我们就能够更加的认识到对方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很可惜，在这个科技的时代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疏远的好远好远，人用短信交谈而不是面对面的接触。甚至我自己都知道，我在做个人辅导、夫妻婚姻辅导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别的地方，夫妻同住在同一栋楼，在同一栋楼当中，就是在隔壁房间，夫妻讲话都要用短信的。短信不能完全把我们的感情流露出来，人的接触是要面对面的，人的沟通不单单是话语的沟通，也有说不出话语的沟通，加上眼睛和肢体的行动所表达出来的话语。从面对面的接触，我们更能够认识对方，认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神和亚伯拉罕的接触，神把他内心的话讲了出来，亚伯拉罕和神的接触中认识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加强我们之间交通团契的生活，我们可以从交通的当中彼此的更加的深入认识，更加的坦诚的把我们的需要讲出来，我们可以彼此的带导，我们可以彼此的资助，可以彼此的帮助。从祷告当中，我们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经历神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我们一起来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和神同行的时候，神开始就讲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的话语，请听听这句话是怎样的话。 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这的确是一句很亲切的话语，很等亲切的话语。神要把他要在所多玛城所行的事情告诉了亚伯拉罕，神将心里的话透露给亚伯拉罕。耶和华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深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知道。神用人听得懂的话表达了他的思想，神的思想不是人所能想象所能理解的。所以圣经里面讲，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好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会准许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神会准许那件事情发生。的确神有他的意念，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就如神要把所多玛所行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两个天使就离开到所多玛去了，只有亚伯拉罕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后来问耶和华，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神要将剿灭所多玛的事告诉亚伯拉罕呢？神特别好像特别照顾亚伯拉罕。神是宇宙的万物的创造者，神是全能的主，是万物的主宰。他要做的事情他可以立刻做，他不需要理会亚伯拉罕的感受。是不是亚伯拉罕有超人的地方呢？如果亚伯拉罕是超人，只有超人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神知心的朋友，只有超人才能够达到神所立定的某一些的标准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条件。要回答这个问题，请注意第十九节神所说的，神说什么？我们来看看，我竟眷顾他，我眷顾他。眷顾的原文意思是什么？是选择。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和与之为友，和他做朋友的意思。所以我们得到答案，答案是什么？神选择亚伯拉罕作为他的朋友，这个就是神的主权。神说什么？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认识亚伯拉罕，他选择了亚伯拉罕为他的密友。同样的，神也认识我们，我们也可以成为神亲密的朋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四到十五节说什么？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已为羊舍命。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跟神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隔膜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知心朋友。这位神是可以被我们认识的神，他也认识了我们，他也 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知心的朋友。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五节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认识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第三个关系，和神的第三个关系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代祷的勇士，为人祷告。神和亚伯拉罕不久前讨论了生儿子的事，那讲到明年这时候，神提到到明年这时候，就预言了明年将要发生的事是什么。神已经宣布了必定会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身上，现在他们就是要等到明年这个时候，等候这个神的应许的应验。这个话就停在这里，不需要再谈下去了。亚伯拉罕不需要跟神争论。三个人起身向索多摩观看，现在所要谈的是什么？所要谈的是另外一个课题了。这个课题是一个非常可怕的题目，这个是牵涉到生命的问题，这是牵涉到神的审判的事情。索多玛与亚伯拉罕本来就，索多玛王跟亚伯拉罕本来是认识的，从十四章的开始，亚伯拉罕打败了四王过后，索多玛王出来迎接他，侄儿罗德也住在索多玛。索多玛人是有血有肉的民族，是一群亚伯拉罕曾经拯救过的人民。亚伯拉罕听到神的计划之后，就开始向神有一段的祷告的时间，这是为着索多玛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只为着罗德以及他的家人祷告，如果是为着罗德和他的家人的祷告的话，他就不可能求到第十个人，求到十的个人就停止。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索多玛的百姓。从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的内心想的是什么？想的是也许索多玛人当中有良善的一些人吧，求神施恩怜悯他们，不要毁灭他们。这是亚伯拉罕的关心，他的祈祷带着恐惧，也带着为了救索多玛人民而有的勇气。所以他两次的说了，求主不要动怒。祈祷是和神同工，成就的是神的旨意。而对我们祷告的人来说，祷告使我们更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今天的经文好像是亚伯拉罕跟神之间有一个讨价还价，从五十个人开始，一直减到十。其实亚伯拉罕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神交换，这个不是讨价还价，讨价还价是双边的。事实上他不是在讨价还价，乃是想更多的认识神。 第23到25节亚伯拉罕对神所说的话就好像和朋友讲话的语气这样，所说出来的口气好像是不尊重神一样，语气好中好像带着有一点的责备。其实神可以发怒把他杀掉了。经文这样说，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跟恶人一样看待，这段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过去的日子，亚伯拉罕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慈爱的神。现在神所说的话显明了神是有公义，神会发怒，神会毁灭作恶的人。亚伯拉罕好像是在责备神，怎么会善恶都杀呢？这不是他所认识的神，他所认识的神不是这个样子的。神回答亚伯拉罕，回答什么？他说，我若在索多玛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注意接下来啊，亚伯拉罕的口气有点不一样了。27节讲什么？27节讲，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神说话，表示他已经从神的回答中认识到神的心意，他看到他自己是谁，竟大胆的责问神，好像表面上好像是讨价还价的样子，从50一直讲到10。如果亚伯拉罕问的不好，可能亚伯拉罕命都没有了。为什么亚伯拉罕问到十的时候就停了呢？我们所能知道的是，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对神开始恢复了信心。为什么？因为神给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为这缘故我不做这事，为这缘故我不做这事。他真正的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原来当初对神的认识只不过是片面性而已，他对神的了解实在太少了，这为他满足了，他不需要继续把数目降低。不论索多玛是否被毁灭，宇宙万物的根基还是非常非常的稳固，不论来临的风暴是多么的恐怖都好，我们的神是可以信靠的神，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平安。我就想到诗篇第29篇第4节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坐为王，耶和华坐坐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神他坐坐为王，在这边讲了2次，这件事很重要。耶和华坐坐为王，不是暂时的，直到永永远远。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是永永远远存在的神。所以亚伯拉罕问到第10个，到了第10个后，他说不需要再问下去了，因为他 他已经更加的成熟，他认识到这位神是伟大的神。事实上，索多玛连十个义人都没有，只是亚伯拉罕的祷告改变了他自己的生命。一个真正的祷告是当神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话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之后，我们向神的回应。一个真正的祷告是圣灵，神借着圣灵透过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之后，我们向神的回应。各位，你的祷告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当然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从祷告的当中我们更加的认识神的属性，让神来改变我们。我们只求神的旨意成全，不是我们的意思，更不是从自我中为中心的一个祷告，乃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从这样的祷告当中，我们整个意念得到改变。什么是祷告？祷告不是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要的这个东西要为之也祷告。为什么为什么我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没有得到答案呢？这不是真正的祷告。真正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虽然我等候了这样久这样多年，可是我从祷告的当中去认识这位神是什么，去了解他的心意是怎样，去明白他的旨意是怎样，来改变我自己的心意。虽然我为某样事情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一直没有得到答案，可是对我来讲，我的整个心意改变，我接纳神的心意，我改变我自己，我不要为着我要的东西而强求。这个就是祷告，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让神来帮助我们。